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其实有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动物呢，它某些的一个表现呢，好像跟我们人类呢就蛮像的啊。像比如说呢，好，我们人呢，好，可能会有很大胆的，然后也会有害羞的。那小朋友，你知道，其实像野生海豚呢，他们也会有大胆跟害羞的性格哦，这是不是很特别呢？好，其实呢，我们很少去关注这些事情啊，但是这些特性呢，跟他们的生存呢是有关系的。那其实一些差异呢，对于一只动物的生存啊、那可能呢，他们必须要寻找食物，或者是呢，在配偶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冒险一点啊。所以呢，其实如果小朋友呢，你愿意仔细去观察，你发现呢，其实动物啊，它某些这个性格上面呢，可能也会有我们人类的一些影子哦。
谁让白云飘得自由自在，变换着它的色彩？谁让人生值得你我关怀，挥舞着年轻的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看不见也不明白，就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哦，云上的爱，在我胸怀，永不离开。哦，云上的爱，从天上洒落下来，再一次将我心门推开。
Yeah.
校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带着小朋友呢一起来读这一本世界之最呢全知道。通过这本书当中的介绍，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哦。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呢，这世界上啊有很多可能我们平常呢没有看过的这个动物呢，它们是长得非常的奇怪的哈。那像小朋友，如果你上网去查的话，你就会可以查到很多可能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少看到，就是说呢在动物园里比较少看到，但是这些动物呢它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它们的长相啊造型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长得像蝙蝠的鱼呢？蝙蝠是长什么样子啊？这个鱼怎么会像它呢？好，来花儿姐姐介绍几个哈，就是世界上呢长得很奇特的这个动物啊。好，第一个呢就是魔。那这个魔的长相啊真的是非常的奇特，因为呢它的鼻子呢哈就是一个拉长版的这个猪鼻子啊，但是它的下巴呢却是非常的短哦，而且呢它是一个这个食草的这个动物哦。那分布呢在东南亚、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可是小朋友知道吗，虽然它的长相呢有点鼻子有点像猪，可是它是非常凶猛的，而且呢它是有攻击性的哦，所以小朋友呢在看到这个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好，另外呢就是白面粗尾猿啊，这个猿猴的猿啊，它呢长相也非常的奇怪，因为呢它的脸部啊就是特别的奇怪啊，因为而这个白面呢粗尾猿它是以水果或种子或者是昆虫呢作为它主要的食物啊，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呢非常的强大，那不小心吞了什么毒汁毒液的也不会死啊。好，那么再来呢再介绍一个呢叫做蝙蝠鱼哈，这个刚才花儿姐姐又讲到了，就是说它其实呢哈这个生长在温带的水域哦，但是它的外形呢看起来就非常的奇怪，而且呢它长得很像这个遍布身材呢哈是这个扁平状的，喜欢在那个海底爬行哦，而且它根本就不会游泳是不是很好笑呢？好，那还有一种老鼠叫石根鼠。那石根鼠呢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被发现的一个啮齿类的动物啊，主要就是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那它的尾巴跟这个毛发都非常的特殊哈，是属于一种新物种啊，那被列入了这个十大最奇怪的一个动物的这个行列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在前面的时间我要介绍的一种爬行的动物呢它也是非常的特别，那它是世界呢最大的一个爬行动物，叫做咸水鳄，鳄鱼的鳄啊。那花儿姐姐觉得很奇特，就是说怎么还会有咸水鳄呢难道还有这个不咸水鳄吗？不咸的水。好，来我们读一下这一篇文章给小朋友听啊。世界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咬合力强大，在所有的鳄鱼当中，唯一颈部与背部没有鳞片的就是咸水鳄，所以它们又被称为裸颈鳄，还有河口鳄、入江鳄等这些别称。它们的嘴巴很大，具有很强的咬合力，能够用力的咬住猎物，直接吞下去，或者是拖到水中，或是咬住之后呢，用力的拍打猎物，直到它们奄奄一息。一头成年的公咸水鳄身长平均可以达5公尺，也有6公尺以上的记录，体重可以达到300到400公斤。母咸水鳄身长一般则是落在2.5到3公尺，最多达到4公尺，体重最多200公斤左右。湿地食物链的最高层，咸水鳄属于热带物种，通常住在水边，生活在不同的湿地，像湖泊或者是河流附近，沼泽、红树林、潮间带也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东南亚地区，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都是咸水鳄的原生地，印度、澳洲北部及巴布亚纽几内亚也有发现。咸水鳄是属于湿地食物链的最高层，具有地盘的意识，吃水鸟不算什么，还会捕食体型较大的水牛或野猪，在澳洲甚至还有食人的记录。成年的咸水鳄几乎没有天敌，小鳄鱼就不一样了，巨大的蜥蜴或者是凶狠的鸟对他们来说就很危险了。还有一些小鳄鱼在还没有破壳而出的时候就会被其他的动物吃掉。 产卵与孵化。咸水鳄在交配产卵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五六月之间，不过还是要看地区而定。像是在爪哇，二月份就可以看到咸水鳄产卵，泰国的咸水鳄则是在七八月产卵，怀孕的母鳄鱼会利用腐败的草作为巢穴，而将卵产在里头。咸水鳄产卵的数量并不少，一次可以产下数十颗。根据记录，约经过了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就能够孵化。而在这期间，母鳄鱼会在周围挖掘许多的充满水的坑洞，而潜藏在里面保护卵，直到小鳄鱼孵化才会离开。小朋友，其实在现存的动物当中啊，最具有威力的咬合力的记录呢，就是属于这个咸水鳄。不过呢，它们的牙齿哦是槽生齿哦，虽然呢脱落之后能够重新的长出来，但是却没有办法进行呢撕咬或者是咀嚼。那另外呢，它们的消化功能也很好啊，直接呢吞食一些猎物呢是很正常的。那咸水鳄呢跟鸡一样啊，它们会吃一些石头，在胃里面帮忙呢磨碎食物来进行消化哦。 小朋友，在我们介绍呢今天世界最大的鸟鸵鸟之前呢，花儿姐姐先问小朋友，知道什么叫做鸵鸟心态呢？会不会听到人家说，哎，你不要有鸵鸟的心态哦？那什么叫做鸵鸟心态啊？其实鸵鸟心态呢，它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一种心理啊，也就是呢不敢面对呢现实的问题的一个软弱的行为。那么心理学呢透过这个研究发现哦，我们现在人呢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采取这个回避的态度哈。明明知道呢问题即将要发生，但是呢却不想去想对策，结果呢只会让这个问题呢更为复杂以及更难处理啊。就像这个鸵鸟啊，它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它就把那个头啊钻进这个沙子里面啊，所以呢就很像这个鸵鸟心态。好，那刚刚讲到了这个鸵鸟心态，讲到说这个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它就把那个头啊就埋在那个草堆里面，它以为呢它的眼睛看不到啊就是安全的。好，那后来呢这个心理学家们就把这种消极的心态啊叫做鸵鸟心态。事实上啊，其实鸵鸟呢它的两只腿呢是很长的，而且呢它奔跑得非常的快，那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其实它奔跑的速度啊就能够去摆脱这个敌人的攻击啊。那如果呢它不把这个头呢埋藏在这个草堆里面坐以待毙的话，其实是可以呢躲避这个猛兽的哈。那事实上呢其实他不想去面对嘛哈，所以呢就叫做鸵鸟心态。那鸵鸟心态呢在心理学呢又叫做鸵鸟综合症。好，这是美国心理学家呢所提倡的哈。这个鸵鸟呢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把这个头呢埋入了沙坑啊，来蒙蔽视线，自以为安全啊，其实事实上呢其实是一种逃避现实，视若无睹，而且呢推卸责任，自欺欺人的一种心理啊。那有人说呢，现在人在面对呢压力大呢哈，采取这种回避的态度可以叫鸵鸟心态，也可以叫做掩耳盗铃哈。也就是说呢人们把这种鸵鸟的生理应对的一种策略哈，把它变成我们呢在处事的一种心态哈。那其实呢事实上我们看见呢在很多领域啊，包括呢在政治啊经济社会学领域都有很多这种鸵鸟的效应，或者是鸵鸟政策或鸵鸟哲学的一种现象啊。好，那花儿姐姐来介绍这个世界呢好最大的鸟鸵鸟来给小朋友听哦。好，一样这故事呢是收录在世界之最全知道当中。世界最大的鸟鸵鸟，跑步速度最快的鸟。鸵鸟是世界最大的鸟，它们虽然叫做鸟，却飞不起来，翅膀已经退化了，现在主要就是用来平衡身体以及其他的作用。相对的，鸵鸟的脚力却很强，攻击的时候最大的指头上有长指甲，很容易造成敌人的伤害。跑步时最快达到了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而能够持续跑上半个小时。鸵鸟生活在非洲的沙漠以及草原，而肉食动物呢，像是狮子、猎豹，总是呢会躲在四周伺机发动突袭。鸵鸟因为视力绝佳，能够看清3到5公里远的一个东西，只要抬起头来就能够看到敌人的踪影。就算趁不注意的时候悄悄靠近，它们一旦发现，就会迅速的跑走，将敌人远远的抛在脑后。进食习惯。鸵鸟会利用嘴巴在地上啄食，寻找虫子，像是蝗虫、蚱蜢来补充蛋白质。不过它们主要还是以浆果以及肉茎植物为食。啄食这个动作呢，鸵鸟每天可以重复上千次，不只是为了进食，而这个动作也能够帮助它们了解周围的环境。由于鸵鸟没有牙齿，它们会吞下一些小石头来帮助磨碎胃里面的食物。虽然能够长时间不喝水，但不代表它们不需要水分，而是可以借着摄取植物中的水分来维持生理机能。世界最大的鸟蛋，如果把世界所有的鸟蛋都摆在一起，鸵鸟蛋可是当中最大的一颗呢。根据了研究，鸵鸟蛋可以重达1公斤以上，而平均大约是落在1100到1800公克，是鸡蛋重量的20到30倍。鸵鸟应该是父母分工合作最好的动物代表了。将小鸵鸟孵化出来平均花费42天，早上的时候由母鸵鸟来孵蛋，到了晚上就交给公鸵鸟来负责。 鸵鸟们在孵蛋的时候会变得很敏感，警觉性会非常高，一旦有状况就会愤而反抗。它们的翅膀虽然退化了，但是天冷的时候还能够用来盖住大腿保温。小鸵鸟孵化之后，翅膀还可以用来保护下一代。比较特别的就是，小鸵鸟破壳而出之后，可是由公鸵鸟来负责养育的哦。
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介绍的第二个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鸟鸵鸟哦。好，那刚才我们听到呢，其实鸵鸟它跑的这个速度呢真的是非常的快哦，就是每个小时有7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速哦。鸵鸟的这个眼球呢，它是在陆地生物当中最大的哈，可以呢重达60公克。同时，它那个眼睫毛呢也是很长的，它们有这个瞬膜，就是眼睛上呢有一种呢半透明的一种眼睑哦，可以阻挡这个沙粒啊，或者是保护眼睛的这个功能哦。那讲到呢这个跑步，好，刚刚讲到说每个小时的时速呢是70公里，真的是非常的快哦。那鸵鸟呢，其实高呢大约有2公尺左右，然后呢体重大概有这个100公斤啊，非常的擅长这个逃跑。那奔跑的速度呢，最高就可以达到每个小时70公里啊。那快跑起来还能够跑上了将近有40分钟啊，轻松的就能够追上这个脚踏车。那它呢拥有这个强壮的大腿哦，所以让他们不止很会跑，而且还拥有就是踢断这个骨头啊，把敌人呢开肠破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交钱，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